叫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奇妙，你的同在是何等的荣耀，你的同在叫我们在头里面得到全然的安息。哦，主啊，我们不再为我们所没有的或者我们以为缺乏的我们有任何的挂虑，因为我们在安息当中我们已经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供应。主，只要你在，主，我们就绝对不会缺乏。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会有缺乏。主啊，我们也赞美你，因为在你的同在当中，主，我们也不需要为明天来担忧。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主啊，我们知道你会掌管明天。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今天在，你明天一定在。哦，主，你过去年日在，我们现在在将来的日子，每天你都在。哦，神啊，只要来到你面前，我们不仅是能够平静安稳，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哦，我们在你面前也再一次的对准了你的呼召，让我们人生走在新的当中。因为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只要我们走在心当中，你就一定与我们同在。当你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一无所缺，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供应，你是我们生命的粮，你是我们得胜再得胜的力量。主，因此我们不断的赞美你，主，我们不断要来感谢你。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仅因着你的缘故，因着遇见缘故，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主，也这样所应许的，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你的荣光遮盖我们，不仅让我们看见的荣光，让我们领受的荣光，让我们得着的荣光，让我们活出你的荣光来。哦，神啊，神啊，因为我们定义每天早上将来到你面前，就是与你面对面，就是要看见你，就是要看见的荣耀，就是要领受支取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荣耀的当中，也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哦，圣灵，圣灵，真理的灵，哦，主啊，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那翻转的工作，做那提升的工作。是的，你不仅要做炼净的工作，也要做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工作。哦，主啊，让我们不仅是想到那五旬节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造访你的百姓，主啊，我们说今天你不来造访我们，你是天天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是天天的活在我们的里面，你天天的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带领我们，陪伴我们，扶持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你为我们带进你的刚强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好叫我们有能力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亲爱保卫师，浇灌我们，不断的浇灌我们，哦，在任何时候你都浇灌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不仅是满有你的浇灌，让我们常常的满有你的充满。主啊，我们定要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满有圣灵。哦，神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说，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真是在我们的当中。哦，你也不仅在我们当中，你更是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在里面更新我们的那一位。哦，不仅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也要活过来。哦，主啊，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这个在这身上你的计划，在我们身上你的呼召，你的旨意。主啊，因此我们常来面前，我们就要寻求你的面，不仅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因着我们的顺服，你的灵的浇灌，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sorry, 今年就过去了。 OK， 我们看第三章马太福音，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是很熟的啊，但是也是很需要我们更加的深入去明白思想。就讲到主耶稣的受洗，在马太福音的解经的里面，就大概这个经文是中间一个讨论很多的，主要的一个经文，主要的就问到，为什么耶稣也要受洗？再问到这个，坦白说，不要说你在问，很多解经在问，包括司洗约翰也在问，耶稣为什么你要我为你施洗？我相信主耶稣做的没有一样是他好一说，他以前没做过，或者他没想过，他只那时候他想要做一些事情，只是为了做而做。我不认为。当我读过这个基督生平的时候，特别当我的老牧师他写本书叫《基督生平》，很好。但是我相信我很受影响，是 Gordon Fee。他的一套录音带，那时候我们是听，我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两个录音带，一个就两套，我们听完以后还还给人家。那时候就是我昨天就说那位哈佛的弟兄，他做传道以后，他在哥伦康威尔读书，我就说，所以他就拿到，我说我很喜欢 Gordon Fee， 他就图书馆借了两套这个给我听，一个叫《基督生平》，一个叫《加太书》。那真的，我们时间大概我听的比较多一点。用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边吃一边听，但还有别的时间，不会光是晚的，这样的话一起可以听。那这套就基督生平，我觉得他讲基督生平对我的影响很大。中间有一个让我第一个认识耶稣很深，第二个很奇妙，让我很渴慕欲要遇见耶稣，不是听见耶稣，要遇见耶稣。因为我好多的问题，因为我要问耶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看了不少书，真的，我不是有学问的，所以就用看书来弥补我的不足。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耶稣你为我为什么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讲不出个道理。当然我可以讲很多道理，可能你们听也蛮有道理，因为我看了很多传道解经也讲这个道理，但是还是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死在十字架上？也是有一天主在异象里面给我看到，在十字架的底下，他已经最后一口气都然后在想，我突然看见他张开眼睛，因为大家上面我在点看着我，然后蹦了一句话。那天我没有问这个问题，是平常过去问，没有答案也没答案，可能也不期待有什么答案，因为看这么多人解释，我不说他们解释不好，不要误会的意思，神学也好，这个解经也好，但我心中还是有一个深深的疑问，不是疑问，不应该这样讲，不，就是那个的好奇。你爱他爱他爱他都对，因为他们都比我好，为什么爱人？如果过去问我自己活，今天问我们呼召出来让我学习怎么为来活，过去我活的做的都是凭自己的力量，也有点果效，但如今为什么走过来以后，用一些人的话，一些的传道，一些人比我年长，总是用这个来鼓励我，看见神的恩膏在你身上，凭什么？你们想过这个？凭什么？你站起来，那个人就，你讲了这句话，那个人我听不懂，我也搞不懂。不过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他用这句话，是我长久在问。坦白说，他讲完我还是没答案。他蹦一句话说：“孩子，我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还是不晓得。所以开始明白一件事情，我明白神的爱，因为我研究了很多，但从某角度来讲，我也不明白神的爱。我觉得神的爱要我解释很难，一解释就有条件，一解释就是会停在那里。他的爱是没有条件，他爱是永不止息。 所以就存着那个所谓的疑问也好，存着那个的好奇啊，存着那个渴慕也好，我相信我会问到永永远远，神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很奇怪的，或者很奇妙，在主里面找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看我自己越看越不像样，不怎么样。但是祷告，神说你这么爱我，别人都说看见神爱我，我也搞不清为什么这么爱。不，然后再问了一大堆问题以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我看我，也不是人看我，是谁看我？是神看你。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些年来，我认为我自己都认为我有很大的改变。我已经没有力气，这是我随便讲话，我没这个兴趣，我也没，我真的可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我真可以了解，我可以改变处理我人生问题吗？哦，牧师，你受很多冤枉啊，你受很多苦啊。我说我也解释不出来，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也解释不出来，神为什么这么爱我？神为什么这么爱我？所以我昨礼拜天的下午有个机会，也到一对夫妇家，他孩子也在那里。我到最后一个深深的，因为这个弟兄现在在困难里面，其实整个家都困难里面。到最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祷告完，其实他已经，我觉得他已经很好。我突然就感觉有一样事情，我希望这个的一个的思想或者一个心态在他里面。他工作事业从人角度应该蛮不错，他家庭也蛮不错。我们去，他也请司机来接我们。我一说什么，他应该有都有。从人角度，他在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校，我们听了都会流口水。他读的行业很厉害。我要说在这里，好像我感觉到有一样东西，我有，但是还没有。就神的爱，如果能够解释出神的爱，我不晓得，我的看法是，如果能够解释神的爱，可能那个爱还不完整。你可以说神的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我说是，你说一千一万好了，我还是觉得你可以数到一千，我还是认为你不知道神的爱。神医治你是不是神的爱？绝对是。神让你的事业能够起来，是不是让你的家庭婚姻个你的孩子的乖啊，比谁都乖，考状元，都是神的爱。不过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满足。所以当读罗马书、读书信的时候，用保罗的话，我才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保罗能够甘心乐意的受苦？我用这句话，不是别的，不是因为将来是。像有些的这个异教说，哦，如果今生很穷啊，如果为你的那个神死啊，所以绑个炸弹死，哦，像在天堂有个多大的皇宫，有多少个太太什么什么，好像讲将来，我也不认为是那个东西。所以我的盼望在哪里？不是因为将来更多，其实我现在已经够多了。如果从个角度来讲，已经用不完了，吃不尽，那再多又怎么样？有什么价值？一个房子、两个房子、三个房子。最近我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讲实话。我的同工有个同工啊，他只是传个信息，不是他想。他牧师啊，你退休了，我们给你一个 mini 好不好？小车的 mini 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退休啊，你就可以开个 mini。 我说我没有跟大家讲，说其实我已经跟我女儿说，不要再给我想买车子，如果65岁的退休，我会买个车子。 到了75岁退休再去买车子，你帮我开我就买车子，然后买个跑车还是买个 mini， 那个我现在已经开始收了，还叫他买 mini。 你要什么？我讲一句大堆，当时你比我年轻啊，你可以想看看你一生要的是什么。没有要到是一件，要到你觉得就是你的人生。 OK， 从你光秃秃的升到地上来，到现在你拥有这么多，孩子也几个，房子也几个，车子也几个，你满足了吗？有那种叫做满足送的 joy unspeakable， 说不然没有荣光大喜乐。你的喜乐，你的应许神给你，不会加上任何愁烦吗？如果你说这就是你要的，那感谢主，你满足我就感谢主。如果这些你说还不满足，那我要跟好好谈一谈，为什么你不满足？谈完以后可能你找不到答案，坦白说，那我分享一点，我怎么找这个满足。坦白说，我也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我知道遇见神就是我的满足，就我的喜乐。当你遇见神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你那个被爱，你觉得你是这样最宝贵的。不论环境喊喊吵吵闹闹，那些的这个所谓污秽的话啦，批评论断的话，或许甚至有一个人在你面前骂你，我突然有个从天上的那么多满足平安。你觉得世界都弃绝你，你觉得对那个人这么好，对那个怎么样，哦，到最后他反过来好像都不认人一样，哦，好伤心啊，好，哇，很痛心的干种，不一定要住在里面。神的爱完全完全的，这算不得什么。好像有一天在跟他，我们住在啊，我住在这个 Bay Area， 就旧金山附近。我们开车大概40分钟到一个钟，我们一个钟大概40分钟一个钟，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叫 Tahoe， 一个湖。其实你真看去很跟海一样，因为看很大很大那个。因为是湖的缘故，所以平静的非常平静。你在那边看一个，好像一个镜子一样。那个水啊，这么蓝色，可能我跑世界跑的地方很少，不过那个地方我很少看那个水这么，连浪都没有，所以也没白色，就是有点水冲到岸上来，那个水就静静的，因为是个湖啊，这个大湖，它的唯一的就是那个风有点微风吹吹，真的。我看有人站在那个湖这个面前时，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我站在天堂。我觉得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那个的蓝的漂亮谁也找不到，我认为那个的平静大到会程度你说不出来有多大，你看看都不知道在哪里，有边在哪里干嘛，但是大成这个样子，但是平静在哪里，但是不可否认的，你站在那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点风，一个风这样吹过来，因为塔湖还蛮高的，下雪了，所以滑雪的时候你要到塔湖去。所以我们在 Bay Area 一个，所以在加州，特别 Bay Area 的就是湾区的人，旧金山的人最喜欢这样说：我们一早可以去塔湖滑雪，中午吃完午饭回来，下午可以到海边去晒太阳。所以加州真很好玩的。旧金山很好玩，我们这个老美就是早上去大湖了滑雪，完以后中午吃一个好丰富的 brunch， 这个然后下午就去泡水，然后晚上再去 dinner， 就很讲究。可那天是他的什么特别节气的，所以一天安排的很丰富。早上滑雪，下午可以去海边晒太阳，或者去游泳。我那天站在那个湖里，我真的感觉好像站在，有点风吹，不张开眼睛走，虽然这个湖是这是一个湖了，有风吹，我看，但那个湖的波浪真的很小，你看不太出来。第一个，那个湖很大，而且那个风吹进来的时候，吹起要动起这个水来还不太容易，我认为这很大一个。你开车绕那个湖要开很久， 就绕那个湖。我们说，我跟孩子说，我们要绕湖绕一圈，靠了半天还绕不完呢。哦，真的蛮心疼的地方。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你是站在哪一个的环境当中看你的人生？看过去，看将来，看现在。如果没有找着你要找着的，其实在更多的有你要的有，其实我觉得还是空虚的一场，还走完一场。所以我想当着，然后圣灵把爱神的爱浇灌下的时候，就回到礼拜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要的不再是这些东西，他要是神的爱。所以我们都祷告完了，然后他还跟大家都彼此那个，我突然有个感动，我弟兄你站起来。我就抱着他，我就抱着他，我说神啊，我就跟他说，我正这样祷告跟你，他们都在旁边，神啊，你给我的你都要给他，你给我拥有的你都要给他。当然有些东西我有的他也 不在乎，因为他比我要有那个东西，他比我好太多，如果有一样他比我多太多，但我只用就要，真的我有的我求你给他，但不需要经过我所谓的走过一些的莽莽撞撞的去找来，有时候还碰到一些的挫折，还会受到一些的所谓的这个破碎，用这句话，用很多时候破碎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懂得吗？没一个人懂我，但你懂，还懂得我吗？没一个人看得起我，你还看得起我吗？没一个人觉得，就是我这个人是可以就有价值的，你觉得我有价值？你会突然发现，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我讲一些话以后，我突然发现他也抱着我，他越抱越紧。本来我想抱抱就好了，就放开讲了，就我放不开耶。我说也好，我比他大，他60岁，他60岁。我突然发现他真的，他知道他有的不能够满足他，在我身上如果真的叫做有的话，可能是他最可恶的，真的抱着我不放。他个子也比我高，我大概到他耳朵吧，大概他站起来，他年轻啊，所以你要放开蛮难的。他抱着我，就抱着他，然后就拍拍他，拍拍他。哎呦，我感觉到那天晚上就，我认为他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得着。整个的事情跟后面这经文是蛮有关系。我们不是说我们渴慕神，我们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天父，或者天父爱我们，你需要真正的经历到什么叫做天父神战上的工作。是 so, 用英文的话叫 so 真实 tangible 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听见他声音，你可以遇见他落在你身上，只在一件事情，你要不要信靠顺服他？你要不要信靠 ？OK， 我讲了这么多，然后我讲太多又忘记讲这段经文，我们来读21节。哎，对不起，第三章。13节一直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娶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娶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如果主耶稣道成肉身，好几个目的，中间有一个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在说，我们说了好多次，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很清楚。所以当我多少年前认识这个以后，我从来眼睛就只看耶稣。我讲这话没有说我比你们属灵，我不介意，就是这我只讲我的思考的模式，就是那个传道人，那个的这个弟兄姊妹怎么服侍主都有果效，感谢主，这个我要学的。但是我不会跟着他就跑，我会从身上学到或者学习他是怎么被主得着。那你说那你跟谁啊？我还是说我只跟耶稣。讲这句话不是说我比别人属灵，乃是说这是我的理念，在我的追求里，所以我不会讲，我会还是会说是哪一个牧师用这句话，因为这是他讲的，我用他的话我要把 credit 给他，不要说我这么聪明，是他聪明我才被教导的。但是我喜欢讲的，我要跟的是谁，我要学是谁，我要学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这么的喜欢 Gordon Fee？ 有好几个原因，因为他写一本书教我怎么去分析圣经，了解圣经。那本就叫有翻成中文，然后那书房有的那个校园书房有的卖。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的那本书名字还蛮长的，中文翻译成我记不太的。他跟另外一个在 Gordon Fee 他们两个是在 Gordon Conwell 他们两个是教授写。好像是新约跟后来旧约教授又出来写一本书。不管怎么样，他教我怎么去释经、解经、释经等等，给我的很重要的观念。那其实他讲到里面两本书卷，一个就讲加太书，给我的帮助很大。然后完以后就提他的基督生平，基本上在讲四福音，讲基督生平，给我帮助。特别他讲的时候让我产生一个渴慕，我渴慕要遇见这位耶稣，或是同时我渴慕如果我的追求我要向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有时候你读一些的时候，不是每个人你读完以后，有时候读蛮多的书籍对你帮助蛮大，不蛮兴奋，好像有个秘诀这样。但是有一些人跟你讲完以后，不是渴慕或是羡慕他里面讲的东西，是他讲里面的人或是事情，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读一些的这些以前传道人啊，不然他起来跌倒又起来的这些传道他的生平，因为这些人是神在上的工作。所以读到以弗所书这样说，我们原是神手中工作在这里面造成。所以读那个人或是那个人，不是讲他成功或失败，是这个人怎么在这个怎么神的手怎么在这上来做他工作，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真的让我真的很着迷的。所以完以后，因为完以后我就要学他，我就要学他，我就要学他。那当然是不是每个你想学的人啊，包括一些的在灵恩里面这些所谓的这个大师，他们也是有弱点有缺点。但是感谢主，如果你定睛仰望耶稣，你大概就真的大概想错也不容易，你要走下去的。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当下这句话有个意思，就第一个，这是时间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这件事情是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讲不出那个时间是哪一天哪个时刻，但是我总自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对我来讲，我被圣灵更新，是被圣灵浇灌，是在1984年的四月啊，86年的四月的那个礼拜一，但是几号我记不得。我很难忘记，所以每次一闭眼睛，我想到那天早上我在干什么。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在福音书里面都在记载，不过中间记载有些话不同。这边讲到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另外说这是你们看啊，他是我的儿子，有用到字有点分别，我的爱子或者他是我的爱子有点分别。 但是呢，记得这个事情是分不开。这时候耶稣从家里来到约旦河， OK， 再说加利利还包括拉撒勒，基本上从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就基本上当时没有人想要去的或者没有人看中的地方出来，来到约旦河。这时候约翰施洗约翰已经我想他的事工已经被人家肯定，也在事工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力，所以就在这时候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讲的最简单的话，他要施洗约翰为他施洗，要受他的洗。不要忘记的，施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啊？代表什么？叫做悔改的洗。但主耶稣先从这场，主耶稣说我要受你的洗，要这个叫悔改的洗。悔改的洗是干什么？是为了预备后面来那一位的，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的洗是叫人预备怎么悔改，主耶稣的洗叫做圣灵，是把人带进悔改的结果。你要弄清楚，他们两个的信息基本上一模一样，他们两个所做的，他们一生所做的信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只是有一个时间的分别，一个叫做预备，一个叫做 fulfillment， 一个叫 preparation， 一个叫做所谓的 fulfillment。整个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花差不多两个礼拜时间就讲这个事情，是在讲这是整个圣经的真理。整个的国度，旧约在讲神国怎么显现，新约是讲神国怎么样。旧约是讲神的国借着某一些的人，甚至这些人中间甚至蛮残缺的，让他们有能力彰显神的国。某个时候他们还会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很明显他们的生命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没有叫做重生的那个生命。所以包括参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还有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的意志，不过神战争是用他们表明，如果神的国透过人彰显有什么的结果。所以神国彰显带出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带出神的救恩救赎。所以这个地，那新约的神国是否要彰显？当然要，要是而不仅要彰显，是更完全的彰显，不是一两个人有神的国，神的权柄人在上，是所有信主人都有神的权柄人在上，这一个很重要，跟旧约不一样。而且在新约里面的那些进到神国人，可以支取神的权柄能力来完成神旨意的，不仅是他们有能力有权柄，是他们有生命。这是跟旧约里面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呢，当你读到旧约，因为这礼拜天大家看不看要等，我们会在礼拜六的从明年一月开始，我们会在礼拜六的7点到8点半，我们有个叫做职场崇拜。我会主要是朱牧师在负责，那带一群的同工包括黄杰啦，这都核心同，还有他的一个团队。那我也是同工的一位我是退休了，我是同工的一位。那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负责是特别很多策划，我跟他们在一起。不过特别的职场崇拜我会负责，我要负责讲道我要负责最后的服侍。每天完了以后，我会为职场弟兄姊妹来祷告。不是疫病赶鬼，我不做疫病赶鬼教会已经这么多年很多已经很包括院长他们都有这个团队，我只会在职场人大哥。那当然还有一些职场小组等等等等重新的所以7点到8点半我已经跟他们讲了，因为这周我同工，所以我要讲什么，所以基本上大概大部分时间我会来讲，但不过每个月总要给我休息一下，就是不能够每个晚上都，所以大概白天我就很少讲到了，就主日我说我专心做，那白天很多同工都讲得很好他们都很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晚上的时候这个那底下就讲，我祷告很久，祷告好久，我要讲什么，职场我要讲什么， 我不会讲职场的，叫做职场的那些啊秘诀啊，成功秘诀啊，怎么成为职场领袖，怎么成为职场的这个人。如果讲君王的话，我不讲君王的才干能力，我要讲是君王的生命。这个礼拜天，这个黄姐讲，其实这些年来整个职场这个事工酝酿能够起来，如果我是所谓推动这个负责这个，他绝对是帮助我把这个发，他写那个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观念，就写这个叫做论述，现在台湾流行这话叫论述，他已经写了，如果有兴趣还是回去找上一季的那个季刊，他写一篇，那一篇东西是改了六次，不是当那个那篇信改六次，是多少年一篇一篇那改了这个论述改了六次，那个论述不是那个而已，那个是经等于说把它揭露出来，他改了六次，所以他很懂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很懂的我想法，甚至我觉得以后如果真的加入推动，如果还照我这样的理念呢、啊、模式来推动的话，大概他应该是最好的推动的人。那我就要跟他讲我要讲什么，我会讲四世纪，我要从这些的四世来讲，既然神是兴起来做翻转拯救的工作，兴起来就拯救了。那他们有没有能力？本来没有能力的，是谁给他能力啊？神的灵给他能力。他们有能力有没有做事？有没有果效？有果效，不过最后有些还蛮多还跌倒的。四世纪也带出整个的，所以我常说如果你要研究复兴的话，你一定要读四世纪，四世纪永远是一个读来，就不是永远，就那个整个世纪里面都是讲一个循环，神同在就平安，然后就开始离开神了，然后就受苦了，受苦完他们就悔改了，那悔改完以后神就拯救了，拯救完又平安了，平安以后又离开神了，离开神了，你读读教会历史不就这个样子吗？这跟事实有关，这跟这些当百姓有关，那当时你还是用事实来做代表。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到个久的复兴，甚至我们的祷告，如果台湾神，台湾要被神复兴，我求神让这是复兴的最后的一次，什么意思？主就再来了，主就来了，不要再来了，不要再循环循环。每个人我回来他都跟我说，以前到年前是宋尚杰博士来的时候台湾大复兴，最近又把它翻出来，多少在那个新竹尖石乡复兴，那你不要说别的，我们现在复兴了吗？当时这些长老原住民他们看到的这些长老有些还在，他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声音呢？我不说他们不忠心，不要误会意思，我要问的是那个复兴的，用现在的话叫复兴的浪潮，这言语用的太多了，什么叫浪潮？什么叫做那个？那再说每次我们都说有个运动，但运动没多久就不见了，哦，我们要带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火的运动什么运动啊等等，不是不对，不是不好，不要问我的意思，有时在问，那为什么过一阵就没有？那问题在谁？问题当然在百姓，那真的如果百姓的话，那神就说你他是这样子，有什么办法？最后就所谓的兴起四世来，所以你到四世的时候最后讲了，其实整个世界在预表这些的事实的缺点，来的这位君王是没有的，这些事实不足的，来的这位君王是什么都足的。在讲主耶稣，还是用这次开始，所以世纪完了以后就开始进到路德记，再进到这个王的里面，所以兴起一个王来。哦，我这样一讲讲太远去，你进到路德的时候你就发现路德是一个转捩点，居然有这么一个人，居然有这么一个事情，你就发现 如果人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我用这叫能不能，人能不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能不能，他愿不愿意，他愿意他做来做不来都在，但是一个人能的时候，你就发现环境就会改变，世界就会改变。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event， 因为主耶稣这时候已经从他的所谓的预备期，一直到如果大家一般的就告诉应该这是30岁，他就从家里出来，在他人生里面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关键，他从过去的预备现在走出来，走出来做一件什么事情，神迹奇事，走出来又就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人的预备是一件事情，神的预备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不说这个一定要冲突，我没有这个意思，神的预备是一个阶段，这样好了，不是一件，是一个阶段，然后在神的人的预备完以后，再进到神的预备是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预备是什么？神的预备，人的预备，我相信包括父母啊，陪你预备你的所谓的属灵的生命等等，我相信主耶稣的属灵生命从小到大都很好，基本上他自己的，如果用人讲，他的追求，他甚至可能比父母还来得更加的近前啊，父母都回家了，他再留在店里面啊等等，我讲这，但是呢，就是人的预备好，不代表说神的预备好，所以预备当中中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需要有恩膏，因为神要预备要用他，所以第一个你有很多预备啊，预备当中有一样东西有没有，那个叫做恩膏。神院的训练还有很多的训练都很重要，不过有一样事情直到你得着了你才能够征服，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40天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讲什么服事，天国什么服事，那最后还说除非圣灵下来你们还不要去做，因为做不来。主耶稣复活以后那天晚上下面吹口气，你们要受圣灵，解经家我看的都这样的说，他们受圣灵，只是圣灵还没有落在，只得到圣灵的应许 It's not happened yet， 所以到了等到应许完以后，主耶稣在4天继续跟你们讲天国道理，如果后面神会要怎么彰显，得到能力跟神国的彰显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没有神的能力你是不能够把，你没有是没有办法把神的国彰显出来，那神国彰显出来又不要停在神国，只是神迹奇事嘛？不，因为神国彰显出来会带出神的旨意，愿的国降，愿的旨意，这个旨意常有人，我也在问过去神啊，牧师告诉我神旨意什么，我说只有一个，我说只有这个，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原则，就神的公义要显出来，整本圣经只是讲神是公义的神，从神的角度来看，但从我们这些认识神来讲，不仅神是公义的神，尤其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讲，神不仅是公义的，而且我们他是蛮有怜悯慈爱的。 OK， 我这讲又讲太远去了，我只是要 make a point， 主耶稣这时候他从他的所谓的生活走出来，走到服事的里面，我不说他过去没服事，这时候带到神的呼召的众的服事的里面，他需要知道神的旨意，他就神的旨意都不需要，但是从人角度来他也需要知道神的恩典，他的旨意 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应该跟神跟父神天讲话，这大家讲不，但是有一样事情是这要发生的，就是神的灵要落在他身上，好叫他能够带出能力来 fulfill 神的旨意。第一个，这为什么要耶稣出来受洗，重要一个原因，他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我们比较能够解释，所以当时耶稣跑出来受洗的时候，第一个可能没有人认得他，如果你不是在加利不是在拉撒勒长大，还会认得他，不过这时候那有个人认得他，叫他的 cousin， 他的表兄叫表哥，他认得他，也很可能很久没见面，不是认得他，所以呢约翰说 怎么可以来受洗？要我为你受洗，不可以。如果你单单这句话，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这是十四节，然后十五节，这两节经文，你大概要找理由的话，给个原因啊，最少我可以给你20个理由。我一说解经家从不同角度，单单咬文嚼字的人用到那个字，现在等等，咬文嚼去解释，去 back up 他们所解释的。我归纳两个，疑问在哪里？或是答案也在这里。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般的意。于是约翰就许了他，就这两节经。虽然说，虽然他是表哥，耶稣比较小，但他早就知道，从他妈妈肚子里就知道他的表弟。虽然那时候不见得一定就知道他是这个听了，但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啊。就玛利亚跟他妈妈讲了，伊丽莎白讲，妈妈跟他讲，是一样，你可以听，但是听得懂吗？或真能够接受吗？不可否认，经验是很重要。因为主耶稣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去看伊丽莎白的时候，这个表哥在肚里面就跳啊跳的，兴奋的不得了。所以不要只说牧师，我们是很讲究理性的，我们不是讲究这个感觉。我告诉你，感觉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就冷冰冰了，很多事情就没有什么意思。用这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从分析来讲是很有价值，但在拿手中有什么意思？不过 anyway 回到这地方，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后面来的这位比他大，他前面也讲到后面呢，他觉得清楚吗？不见得。不过他知道，起码清楚到这个程度，他知道后面来这位比较大。从来没有小的为大的来实习，从来没有叫这个小的叫大的就叫小的实习，从来没有叫大的要跟小的归谁，都是小的跟他，弱的跟强的，没有的跟他有。这是一个约翰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叫做悔改的洗，他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但还不知道是神自己的话，起码知道从神来，怎么会要悔改？意思说是圣洁的，他怎么需要会悔改？悔改什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一个就比较理性点，主耶稣要悔改吗？他有罪吗？另外一个从经验来讲，大小已经分得很开始，小的来叫我这个，他是小的，耶稣是大的，虽然他年纪比耶稣大，但是从知道他们的两个的身份地位在神的信赖当中，他比耶稣小太多，连提鞋子在当时的仆人当中好几等，最低的仆人是什么呢？还不是倒水啊倒茶的，最低仆人不是，是给人家客人来洗脚的那个，洗完脚如果到你家去，因为在当时都穿那个 sandals 就那个凉鞋了，走来走都脚很脏，所以去到你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进到我客厅，叫我如果我家有仆人啊，是找那种的仆人去帮你洗脚洗干，然后帮你的鞋子洗干净，好让你回去的时候脚是干净的，鞋子是干净再回去。所以就是仆人的话，提鞋的仆人，洗鞋子的仆人，那是仆人当中最糟糕，就地位最低的仆人。所以他想不通，从这个所谓的感觉感情经验来讲，怎么会这种事情呢？我是小的，他是大的，然后大的跑来叫我跟他洗，那倒过来还是另外一个，就他比我好，他比我完全，他比我，如果真的伊丽莎白跟他讲了，因为玛丽跟伊丽莎白讲他是圣灵怀孕的生，我从来没有这样生的， 他有罪吗？他怎么有罪呢？后面这句话这个很重要。那你要问，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司祭人都说你不用，不需要。耶稣说你要做，因为那句话很重要，很重要。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现在不要讲谁大谁小，这时候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暂且请大家留意后面，因为我们这是整段经文很重要一个 key。 这时候主耶稣跟司祭人认同，我们司祭人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可能我们还有分前后，还有分大小，但是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同样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完成。有人这样的说，司祭人没有行过神迹奇事。我的解释说，司祭人做的每样事情都是神迹奇事，因为他做的是从神一起来做的，包括这件事情做一个代表。我们，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司祭人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就没有叫反对。OK， 那就要问了，又要回到这个来，叫诸般的义。这边讲的不是因信称义的义，你直接翻的话，我们做该做的事情，用简单最简单的话，我们要做对的事情。义的这个是 righteousness， 这个简单说就对，我们要做对的事情。诸般的义，所有对的事情我们都要做，不要说大的做小的不做，或者选择做，诸般所有对的事情。所以带出第一个很重要，主耶稣来的，我是要完全成全律法，不是改变律法，不是执行几条律法，每个律法我都会去做，只要是出于神所定的诸般的义。 OK， 又用到这个字叫理当，我叫咬文嚼字了。换句话说，当神定的东西，从个角你们将趁现在当作这是理所当然，这个话从个角度没有所谓叫做勉强，你不做你就倒霉你就强，但是重很重要一个说服力叫做理当或者理所当然。只问一个问题，你是这样，你不该应该，你不就应该这样吗？你今天是一个罪得赦免，今天还要继续犯罪吗？这样的理当代表是你的整个的人 exercise 思想过了，感觉过了，然后最后做一个决定，不是我告诉你理当应该这样，不然的话那不是这样你怎么办，我就处罚你。后面一句话留到对不对，有一天是要审判的，但这时候我没有勉强你，是你自己做一个决定，然后说理当应该这样，自然而然是这样，你觉得讨论过分析过以后，你的 heart 告诉你这就是你人生的态度。我真诚感谢主，让我明白，让我学习，让我也在走在这个叫做理当的里面。我要求我自己，我要求是绝对不能够勉强我的同工，如果他做了当时影响整个团队，影响整个教会，我一定要纠正，一定要调整。但是当某些事情如果他有个选择，他走这是他的选择，如果他有个决定是否能够提升，基本上我可以把我要做就把我讲的道理跟他讲清楚。第二个，我求神啊，你的灵怎么感动我，求你的灵也感动我的弟兄或者我的姊妹我的同工，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尽诸般的义。这个我是把语文这样来讲，就把神做对事情。 OK， 那请问是原来做神的事情，不论他做哪样事情，不然这是蝗虫啊什么穿这个 兽皮啊，住在旷野，他目的是干什么？他目的是干什么？他的整个施工目的是干什么？叫人归主啊，是不是这样说？叫人跟认识，叫人得救啊。那请问耶稣来到地上，他来地上观光一下就回去吗？其实你问这些，问摩西，问保罗，问大卫，问一些神用的人，问一些先知，甚至很多时候为主做什么，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你想到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底下你要问怎么做。对，不用猜，如果你读圣经多思想，保罗怎么做？传福音的。耶稣怎么做？传福音的。没什么难的。那传福音干什么？传怎么做？传福音的时候用这句话，就给啊，就爱啊。传福音没有错，你讲出神的公义，到最后的神的审判，但你整个的态度，你整个的观念，不是因为传福音完那个人觉得哦，我已经把他打败，你看他这么硬，我就把他扭过来，他终于觉知，这是你传福音的目的吗？甚至说这是你传福音的态度吗？哎，我以前是这样哎，哦，我终于把你说服了。我发现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哎。那说不服的时候就，那你就下地狱好了。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发现，而且四旬还是这样，到最后为人的缘故，四旬是被砍头的，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你当尽诸般的义，目的、结果、希望的阶段就，但整个过程基本上从头到尾是一个信靠顺服。司祭不会做耶稣事，耶稣也不会做司祭。我们有保罗的心态，但我不见得做保罗一样的事情。不论那有一天彼得也是这个位主倒钉十字架，或有一个叫做主耶稣爱的约翰是老死的，每一个人是一模一样，可能有些是一样，但是不是说我一说只有一个方法，但是呢最后的目的结果是一样，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但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我在学习怎么了为主来服侍，能力人来咯都来的时候，你的心态，我的心态是很重要。这个理当尽诸般的义，意思说神说的你就照去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都是对的，所以不要跟神 argue。 为什么要连主耶稣最后一个最标准的父啊，若是你可以把这个杯挪去，然而就是我的也对的，但父啊，然后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这个的我的了解是我整个服侍这个基本的态度一个极大改变。服侍是跟一件事有关，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目的跟神的旨意有关，整个的态度要跟神的旨意有关，不是勉强，不是说我比你厉害，是爱他，目的是让你得救，那个态度是让你能够知道神爱你，要去纵然做那个方式那个方法也要对，神有时候叫你这样，有时候这样，这样礼拜天呢到最后其实我应该都完，大家可以聊聊，突然有个感动，我还记得，我真的记得，我要抱他的时候他也在哭，我发现他妻子也在哭，他儿子他的女儿也在哭，我不认为，其实我去的时候我还想要跟他讲一下，我就想好我后面做这是我从来没有，最先我本来说要在哪个地方碰面，甚至开他来过我们教会，来过我的办公，甚至我说跟我妻子你回家要不要到哪一个地方，没想我没有去，没有去那个地方，然后到他家去，其实在路上我有点孤独，我不是说要到那个地方去，结果 我说我要到你的公司去，我问你公司，我没有这样说了，就我的一个感动说为这个公司来祷告，没想到我觉得有点孤独。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神不让我到他家去，大概我很大概也不会做这个事情。他每次说这个因为他碰见困难，他让他妻子孩子是辛苦的，用这句话。我觉得他需要神的爱。如果他讲的是真的，我想是真的，他的妻子和孩子也需要有神的爱。所以我就发了，就我说你就举个手祝福你的妻子，他就举个手。但我祷告，因为我怕他，我不是怕他，这时候他情绪，我就祷告。他妻子就在我前面，就我们两个人前面，我放就躺椅子上去。后来看他女儿站比较远一点，因为还中央一个桌子。对，我弟兄为你的女儿祷告，这女儿被神摸着。我要说，今天我只是啰嗦了半天，只讲一件事情，不是神的权柄能力，是神的旨意。不是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是甘心乐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吗？是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感谢主，主耶稣是神，世袭虽然是人，不过在这时候有人说我们，因为他们两个都要走在神的旨意，都在这时候接受神的方式。本来是有人说不行，主耶稣从某角度来讲也不是不是他想我不想，不应该是了，应该是神告诉他来做事情。那这样一认同的时候产生结果什么？产生两个结果，人的悔改这个信息是必须的，连主耶稣这个所谓完全的没有罪的人，他也要走过这个事情，只是证明一件事情，悔改是人类必须的。就是他不需要悔改，但是他走认同一个信息，就人的神的旨意是说人要悔改，好叫人可以回到神面前，不悔改人不会到神面前。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很重要这个信息呢，我跟人是认同的，我们就从这开始跟那些信靠他的人认同。所以当弟兄你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们，什么意思？你与我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如今一同坐在天上。单单他这样一个信靠顺服，证明他是救主，但是他这位救主是跟那些信靠人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起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约翰四卷是典型的例子，我们。所以当时约翰听到以后用这句话，我们哦，那赶快我们一起赶快洗，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一起来完成。谁这就服侍的喜乐，不是你在自己搞这些事情，而且不是你跟黄杰啦以前胡毅啦就不是以前的，现在也是胡毅啦其他同工啊建平啊一看到我们的这个主任牧师办公几个同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喜乐最大喜乐的事情。 OK，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父，我们在现场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一起走在新的当中，因为我们相信今天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相信你与我们一起过每天的日子，一起与我们同行。当我们在每个服事当中，我们更相信你是与我们同工的那一位。哦，主啊，给我们力量，你的力量，复活的力量，大能的力量，好叫我们一起能够完成神对我们每个的呼召，完成神的旨意。把今天学校时间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